弟兄姐妹早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但是要分成很多段来读，这个是有一点点不太容易。就是因为看到整个故事是非常高低起伏，这真的有点像看连续剧。看连续剧啊，我们总是很想看到紧要关头，哎，接下来怎么样了？接下来怎么样了？那常常就是完了，要等下个礼拜哈，等另外一集。今天在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似乎也是这样的情景，就是看到那个整个的高潮迭起，那也看到情节曲折离奇，那么来到这个阶段每一章每一章的分段啊，又似乎给我们看到就是一段一段来看。那当一段一段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从一段一段来思考人生哦，来反省神的话啊，怎么样来提醒我们。那特别是当今天的这一章，我觉得最感人的一句话是出现在43章33节。现在求你容仆人下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当犹大能够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突破。犹大原本不是一个这样的人。那我们知道他从过去是他是排行老四嘛，他排行老四，意思说老大不说也还有老二，老二不说还有老三，什么时候再轮到老四呢？那这看到似乎他的家庭当中有很多遗传性的背景。遗传性的背景是那一个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他们都出现过一些应该起来说话的时候没有起来说话的这样的一种的遗传背景，所以他的兄弟们、他的哥哥们、他的这些人好像都有这样的一种的遗传，应该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说话。但是很显然，当昨天我们看到时势造英雄，当那个饥荒的环境来到一个地步，雅各需要采取行动，然后犹大就回应要启动这个行动，而且也带出了很多他的一些的应许、他的承诺的之类的问题。那接下来当整个行动来到第二次出来敌粮，那么敌粮之后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情节。那这个情节今天再看的时候，就看到昨天我们说时势造英雄，可是今天也看到他是一个完全起来承担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这一章我想从这个片段来看，看到起来承担，虽然昨天好像已经试了，已经开始了，但是今天却看到非常的淋漓尽致的把一个起来承担的人，不只是说好我愿意起来承担，包在我身上。那包在我身上这句话很容易讲，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包在我身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是不是如你所说的？那今天这一章很显然在这个情节当中给我们看到约瑟犹大，他的确扮演了那一个言出必行、说话算话的一个生命的展现。那这个生命怎么会展现出来呢？这个生命怎么会看得到呢？很长，这个就是没有经过试验就没有看见表现没有看见这个生命的情况到底如何。那所以从今天这一章我们先整体讲这一章的内容刚刚伟浩也说很简单，一看就明白，一看就了解，是的确是这样子。那当中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层面来看这个整个的背景。约瑟在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他是要报复吗？不是。他是要陷害吗？也不是。然而他所做的东西背后却好像有一个陷阱，有一个的恶谋，或者有一个计谋。但是我们大可以理解他的背景、他的出发点、他的背后的动机不是为了要陷害。那他既然不是为了陷害，那到底他为了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为了要试验他的哥哥们，就是哥哥们过去做过错事，那今天 当历史又在发生的时候，事情又在重演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还是会用一样的心态 ？OK， 这个是一个约瑟要试验他们。那第二个是约瑟爱他的弟弟，约瑟其实也爱他的父亲，约瑟其实也顾及他的家人，所以从这个角度，约瑟不会说好啊，那你们现在缺粮，好，我就给你们足够的粮，你们没有求的我都给你，并且给的比你们要的还更多啊，因为今天圣经里头有形容嘛，就是约瑟是吩咐他的家宰，就是把他们的口袋，把他们驴子所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就给到他足，给到他满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来让他把食物带回去。所以约瑟怎么顾念家人，这个他已经行动了，他已经做了，那么他也可以停留在好了，既然是这样做，那么赶快回去吧，哦，因为家里有需要，那就打发他们回去啊，送他们更多的。那其实这已经是表达了约瑟对他们的爱，他所能够做的。可是约瑟的爱他不会停止在那，就事情就完了嘛，那他们就回去如果饥荒过了，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来了。那饥荒还有啊，因为才两年内还有五年，那么他们恐怕还会再来。那约瑟大可以是这个样子，可是约瑟就脑筋转了一转，如果他们这样一走，我就跟兄弟们又离别了，那是不是可以有一点插曲，那以至于事情故事还有后续。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瑟就除了试验他的哥哥们以外同时也留了一个首尾。这个首尾就是为什么把这个银杯是放在便雅悯的身上，因为正如他所说，抓到在谁的身上找到谁就要被留下来嘛。那么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弟弟就可以暂时留在我的身旁嘛，那其他哥哥们接回去没问题，弟弟留在我身旁，那意思说还有一个后续，而且加上那我就可以照顾我的弟弟，我就可以真的看到我所爱的这个弟弟。当然这个是可以，我们想象当下就想到至少有留了一个首尾。那 OK， 我们看到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节。那在这个情节的背后，就这一章里头看见犹大的角色怎么样凸显出来啊，就在这一章。所以起来承担 OK， 回到这一章当下我看的时候的一个思想，就今天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会面对环境的变迁，事情的突发，在变迁跟突发的当中，我们作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要学会好像犹大这样子要起来承担。那犹大我觉得有三样事情可以让我们学的，第一是对父亲的承诺要遵守，第二是对弟弟的责任要保护，第三对自己的未来愿牺牲。就我们看到犹大的这个成长的生命，至少有这三个层面让我们思想。第一就是他对父亲的承诺嘛，他之前怎么对父亲说，而父亲怎么样子不相信，死都不肯，然后他就用了他的性命来保障，就是说你只管放心交给我，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的话我的儿子都在你手中你甚至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就是那种表达意思是说不用担心，我完全承担就是了。那当他对父亲这样说的时候，最后我们看见他真的是这样做。那这是他原本的生命吗？看起来不是，因为从过去犹大的事件为什么在38章里头做一个记载，那在38章做一个记载就给我们看到他原本的个性是什么，就是不是说不插不管，他是那一种可以避开就避开。因为从他怎么对待他的媳妇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对他媳妇有承诺，可是最后发现情况不对他可以不守承诺。那所以当38章记载了犹大是不守承诺，跟所以他后来为什么会讲说看到他嘛，他说你比我更有义了，因为他嘛 继续守寡，就是他说了他就做到。可是犹大说了他没做到，所以他就说他嘛就比他更有益了。那所以从这一个事跟犹大怎样离开他的家庭另外住而娶了一个外邦女子等等之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犹大有他生命中的一个缺陷跟不足，可是当下来到这个时刻却看到他对父亲的承诺他是遵守的，他一点都没有食言，他怎么对父亲说他言出必行，这是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个突破成长。那这个生命怎么会突破成长，就是因为在这个看起来很平顺来敌粮主人这个埃及的主人很恩待他，还请他到家里吃饭，还给他所有需要的粮食，又不收他的钱。那你会看到从一个角度是哎，好像事情都很好，可是忽然就起了这个风暴啊，就是啊，好像被嫁祸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啊。好，这是第一，就看到对父亲的承诺他遵守，第二对弟弟的责任要保护。那这个就是看到是一个历史好像重演，但是你怎么回应，是不是按照你过去的方式来回应呢，就显然有所不同。过去我们看到在出卖约瑟的这件事情上，犹大所扮演的角色开始是跟兄弟们同谋，而后来大哥说了一句话说他是我们的弟弟不可杀他，那犹大在这句话里头似乎也被点醒了，然后他所说的话就更确实，就说到这个弟弟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绝对不可以伤害他。所以这个是看到犹大不是他原本就很成熟，可是他碰到事情被点醒的时候他就学到了。那么所以当时他对弟弟的保护，约瑟的保护只是不可以杀他，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的出卖他，把他卖给这个以斯玛利人，不懂要带到哪里去，应该连这个也不可以吧，那怎么对父亲交代呢？很显然你看他当时对父亲是没有责任没有交代的，对弟弟是只有很基本的你不杀他就好了的，至于接下来怎么样，那就看着办吧。那很显然在这个地方类似的事件在引发了之后，现在是同样的出现了这个最小的弟弟，这个最小的弟弟可能要被卖去为奴，或者是会不会被杀不知道，因为他在他身上被搜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银杯，那事情应该怎么样呢？所以当下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验，这个考验他如果通不过的话，那意味着说约瑟就会看到历史重演，当年你怎么出卖我，今天你照样的继续的不懂得保护你的兄弟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很显然的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犹大对弟弟有一种的责任，这个责任不只是因为对父亲有交代，对弟弟他有了一种的保护。那这个保护就看到说他不再是只是后悔他以前所做的，就是以前所做的事情后悔了，那今天我就不要重犯以前所犯的事情。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是犹大的生命的一个真正的承担。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神很常让我们遇到一些事情，过去我们在那些事情上跌倒了，在那个事情上犯错了，在那个事情上后悔的，历史还会重演，神又会在某一个环境又让我们遇到同样的事情。当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考验，就是让我们是不是换一个方法来回应。如果我们用回同样的方法，其实我们还会遇到第三次啊，就是神就是为了目的就是让我们成长。那么很显然在今天这一章经文里头所看到的这件事情，却看到犹大这次不一样的，他勇敢的起来承担保护他的弟弟。然后第三，他对自己的未来是愿意牺牲， 那么这里看到他的那一个做头的那个角色，所以为什么往后犹大就取代了吕便，成为了好像那个带头的，在往后的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当他们在旷野扎营，当他们在起行各方面的时候，犹大扮演了那个带头的角色。很显然在今天的这一件事情上，他就转换了角色。所以今天我们很常看到说，哦，你的排列是这样吗？你是老大就是老大，你是长子就是长子，你是那一个有恩宠的就有恩宠。其实不是。为什么耶稣说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反而要在前？在神的国里头，很常不是已经固定的排列你就一定就是，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突破跟成长。当生命突破成长的时候，你的位置就会被调整，就不一样的。显然他愿意起来顶罪，他甚至愿意起来承担，说你要把我的弟弟放回去，你要抓你抓我，我要代替他。那这个你会看见这个的生命的成熟度，对犹大来说，他有他自己的家眷啊，他有他自己的要保全嘛，可是当下他却扮演了那一个角色啊。为什么不是说不行，因为这个小弟弟是爸爸的命根，如果弟弟没有回去，正如他所说，那我爸爸一定就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应该留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只是不可以跟你商量不要留这个最小的弟弟，但是你可以留任何一个人。那怎么留呢？公平起见，老大当然是首当其冲，再不然公平起见抽签吧。你看到都不是，可以有很自然的方法，可以有很公平的方法，可是他用了牺牲的方法，我来承担，让我来承担。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一再的给我们看到一个长大成熟的生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人生起伏，他终于长大成熟。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虽然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这个小插曲也带给我们一些的反省啊，我们怎么样子做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无论在家里、在教会、在职场，当我们的生命是经过了考验试验之后，我们是长大的，我想这是一个有福的生命，这是一个在基督里、在神国里头成熟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一点。